第四项呢，这个 heart blindness。圣经里面到这里啊，英文翻译中采用了心这个字。中国人常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就人最大的悲哀是心死的。实际上我们如果对这个世界的心死的，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可能是一件好事啊，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败坏，而且我们人在世界上所得的一切，就像那个诗篇的九十篇里面所说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心死了，可能我们更加的向往主耶稣带我们要去的永生。心瞎了可不可怕？心瞎了可不可怕？眼睛瞎了，我们过马路能不能过？可以吧，我们小心翼翼的听那个声音啵啵啵的响，我们还能过去。但是心瞎了怎么样？我们在满街乱跑，对吧？车一来就撞上你，要么是你撞上车，对吧？所以这个心瞎了非常的危险。什么是心瞎了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前面，二章二节三节这样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圣经上有话说，他们如同羊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者。主耶稣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当心狭了的时候啊，我们到处乱跑，最后跑到那个大门，就是怎么样呢？灭亡的门啊。可见这个心盲的结果非常的可怕。如果前面在第三点关于无知的这样的救人呢，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信心和圣经的知识，我们就可以脱下这个心盲的救人。我们要怎么脱？我们要祷告啊，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开头说，求主照亮我们怎么样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我们心如果亮了，我们不单是能够认识神，我们还能认识什么？还能真正的认识撒旦的作为。如今有许多的基督徒有了救恩，我们也信了主，但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的认识撒旦啊，甚至也不相信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前面说的，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跟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做的事情好像都是好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着了撒旦魔鬼的道，我们都还不清楚。因为撒旦从起初他就是说谎的，他在人们心中最大的谎言就是让人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们说撒旦在哪里？没有撒旦啊，到处都是光明的天使。那如果我们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仍然是心盲了啊。如果我们心盲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脱下旧人，我们也穿不上新人。愿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警醒啊，我们求主开恩，让我们看明了，全世界都在这个恶者的手下。我们征战呢，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冥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征战。第五项，这里是 being past feeling。 feeling 不是一般的感觉，而是指神啊放在人心中的良心或者是良知，是那个让你能够判断是非对错的指南针啊。在四章十九节，中文的翻译是，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这是非常正确的翻译。那么为什么会丧尽良心呢？那基本上是前面这四项的结果，也就是因为思念虚空、悟性昏黑、无知和心眼瞎所造成的。那么人们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就会出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这个英文词 lasciviousness， 那这个词我读得不准确啊，这个词不好读，认识的人也不是很多啊。它尤其指的是情欲方面的泛滥失控。其他两个方面，贪婪污秽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情欲泛滥失控污秽和贪婪呢，是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二章里面所说的放纵肉体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的人，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的人啊。那么如果我们基督徒还和别人一样继续的走这种放荡无度的这个老路了，我们仍然活在旧人的里面。那讲到这里，保罗暂时放下了对这个旧人的描述，他接着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里有一句和中文英文翻译不同的话啊，中文的翻译是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英文翻译是让我这个英文不好，我就给大家勉强读一下 that he put off concerning their former conversation the old man。 什么是 concerning the former conversation the old man， 似乎好像有点费解。那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就要去查查参考资料，查查参考书。那我所能查的这个参考资料都一直说啊 the former conversation the old man 说的是关于前面或你们谈的那个旧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分析，在这里讨论的这些事情不是故作文章啊。保罗的确是把旧人是什么用前面几节圣经呢很仔细的描绘下来了啊。接着保罗又加了一句话啊，讲到这个旧人是怎么落到今天的地步，他说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所以说我们知道旧人是败坏的啊。如果一个基督徒知道他自己从前是污秽败坏，他自然就比较容易脱离那个旧人啊。但如果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很干净啊，那就很难了。就像你说你洗澡，我们泡澡的时候洗了澡，我们人身体干净了，那个水是脏了对吧，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把水放掉，我们会不会第二天我们再到这个水里面在这里泡啊？不会的啊。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是污秽败坏的又怎么样，我们就比较容易脱去那个旧人。所以说我们首先一定要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旧人是那样的败坏，那样的污秽。那么这里我们要讲一讲刚才开头所提的关于这个脱去旧人，这个脱去这个字上面有不同的神学家的派别呢有一些争论。传统上马丁路德为首的说法呢，就是说这个脱下英文是 put off，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旧人呢还在，但是呢你把它放在一边不去理会它，也就是说这个旧人就在你旁边，他向你招手的时候啊你不理他，就把它放在一边就算了。 put off 本身有那个言辞的意思，那为什么你不去理他呢？是因为你现在啊没有空去打理他，因为你学了基督，你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现在是什么，要顺着圣灵而行啊，你要跟从主，你实在是怎么样忙不过来啊，忙不过来的话你就把他放在一边不去打理他。这就是马丁路德为首的关于脱下旧人的说法。但是另外有一批神学家，他就觉得这个 put off 的希腊原文字是断绝，完全断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与旧人啊一刀两断，这样讲也是对的。但到底是哪一个更加的符合原文圣经的意思呢？我想弟兄姐妹自己去斟酌，我们不下定论。但是无论是用什么样的解释有一点你是比较清楚的啊，就是说任何时候你闻到自己身上有旧人的味道，我们察觉出了有旧人的痕迹，那就表明什么，表明旧人已经向你招手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什么呢？你就拒绝他，你果断的要穿上新人啊。今天我们通过保罗的形容描述呢，我们比较仔细的了解了我们以前的旧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啊。简单的说，这个旧人就是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的形象和样式啊。当主耶稣救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同时呢， 把我们与罪分离了，使我们可以把旧人能够像衣服一样脱下来了。那我们到底怎么样脱旧人，大家清楚不清楚？那我们把刚才讲的内容呢，我们把它简单的总结一下啊。也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需要怎么样？首先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我们要用神的话驱走我们悟性的黑暗，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悟性中的黑暗就可以被驱散。我们要把神的道存在心里啊，我们不但是这个神的话在我们脑子里面，而且是在我们心里面，这样的话我们脱离了灵性的无知，我们也就脱下了旧人。我们如果觉得有困难，我们就要祷告神，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知道神，让我们能够识破撒旦的诡计。总的来说，我们要与世人分别啊，我们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保罗在以弗所书接下来的这个4:23-24讲到了什么是新人，以及如何穿上新人。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失去了仁义，失去了圣洁。主耶稣救了我们，使我们与罪分离啊，以致我们可以重新有神的仁义、圣洁这样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成圣啊，我们讲成圣，绝对不是在旧人的基础上，按照新约圣经里面至高的道德标准或行为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来达成啊。而是要把神给我们的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新人穿上。弟兄姐妹，在看到耶稣讲的登山宝训，我们觉得哎呦，我们基督徒做不到，我们做不到。什么叫我们做不到？说得对的，我们真的是做不到。不是说我们严格的按照新约的律法一条一条来，我们做到了我们才算穿上新人，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穿上新人，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保罗在这里把旧人和新人描绘成像衣服一样可以脱下，可以穿上，让我想起了一个《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关于穿衣服的故事。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喜欢看《三国演义》啊！我从小喜欢看《三国演义》，就说话说啊，当年这个刘备的军队啊，刘关张三结义大家都知道，刘备的军队呢，他在徐州被曹操的军队打败了，打散了。那么关羽呢，归向了曹操，对吧？但是他的心啊是怎么样？一直牵挂他的结义兄长刘备，对吧？这个我们成语叫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啊。这个曹操很爱才，他很想留住这个关羽，他就非常的恩待这个关羽，送他很多很多的好东西。他有一天看到关羽的衣服是旧了，那他马上就派人量体裁衣，给这个关羽做了一件新衣服给他。你知道这个关羽是怎么穿衣服的？他把这个新衣服穿在里面，又把这个旧衣服穿在外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要表明他跟随他以前的这个当家的，就是刘备他的兄长的心智啊。关羽为什么他不愿意脱下这个旧衣服呢？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是不是真心的降曹啊？他不是真心的啊，他的心智是要什么？一旦有机会啊，他都要去追随他的以前的主人啊，要去追随这个刘备。我们也知道，最后他一旦知道到刘备的消息，他就怎么样？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回到刘备的身边。所以这个故事很形象的就把我们脱旧人穿新人的这样的事情放在上面。我想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都穿上了新人？是的啊，我们有多少人把旧人再套在外面？有多少？我们一看，我们大部分都是旧人啊。 我们脾气暴躁，对吧？我们性格不好，我们缺少爱心，这些都是旧人的形象还在我们的上面。这是我们的旧人没有脱下来，我们不愿意脱。为什么不愿意脱啊？我们可能找机会我们还要回去，是不是？这个蛮形象的这样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心的是要顺服神呢，我们就要干嘛？我们就要脱去旧人，我们就愿意脱去旧人。我们把那件旧人啊，那个旧衣服，如果说这个关羽真正的投降了这个曹操，他会不会把他兄长给他的那个旧衣服穿在外面？他不会，他一定会把它脱掉。不但是脱掉了，当我们脱掉的时候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身体洗干净啊。那乞丐如果把他的脏衣服脱掉了，他首先干嘛？他就洗个澡嘛，对吧？洗到澡以后再把新衣服穿上。当干干净净的时候，他愿不愿意再把旧衣服穿上？他肯定不愿意把旧衣服穿上了啊。所以说就像我们要脱去旧衣服把身体洗干净一样啊，我们要渴望穿上新人呢，就一定能够穿上。那在这里说到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也就是说我们在脱旧衣服的时候要把身体洗干净，我们穿旧衣服的时候不太不舒服了，不愿意穿了啊。那这个改换一新，这个改换是谁去改换？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be renewed 啊，也就是说这个是个被动式，是谁来改换我们的心智？是神来改换我们的心智啊。我们愿意改换，我们求神来改换我们的心智，那我们心智就改换了一新，我们就被神啊洗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穿上了新人，我们愿不愿意再脱？我们再去穿旧人，我们合不合适了？就不合适了啊。当我们特别是姐妹啊，买了一件新衣服，你们穿上的时候，你们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照镜子，对不对？要照镜子。保罗呢，在接下来啊，他就用在以弗所书的4:25-32呢，就描述了穿上新人的以后应该有的表现。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穿上了新人，我们去照一下镜子。照一照，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穿的穿合适，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旧衣服有一片在身上没有拿掉的，你就要拿掉，对吧？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仔细的来讨论这个穿上以后的表现，那我只能简单的这样的总结一下，弟兄姐妹回去仔细的去读这段圣经啊。那他在25节讲到要弃绝谎言，26节讲到生气却不要犯罪，27节讲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28节讲到不可再偷窃，要亲手做正经事，29节讲到不说污秽的话，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30节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31节讲到要除去一切的苦毒，32节讲到了要以恩慈相待。尽管保罗在这里用要或不要这样的命令啊，来让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也相信这就是主的命令，我们应当遵行主的命令。但是呢，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是说在新人穿上以后的自然的表现，不是说我们按照这几条，哎，我去做了，我就真正的穿上了新人啊。如果你很自然的就做到这几点的话，说明你的新人已经穿上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穿上新人，你硬去做也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宗教徒所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说我们去按照基督教的教规教条去行我们就行了，而是我们要真正让主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正的脱去的旧人，穿上了新人，让神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彰显，我们就自然的做到这一些。所以说我们大家不要忘了常常的去照镜子，看到自己的新人呢是否已经好好的穿上了。如果发现了问题，我回去以后又和我太太生了气以后，我就不理他，这叫犯罪，对吧？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怎么办？首先要去看看我的旧人是不是完全脱去了，我脱去了旧人以后啊，已经把心智改换一新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按前面所讲的去下功夫啊，我们把这个旧人呢对付了。 然后呢，我们又求主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免得我们常常走回头路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的天父上帝，感谢恩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使我们从罪中分离出来，归你成圣。求你帮助我们脱去旧人，改换心智，穿上新人，使我们能够活出你仁义圣洁的形象和样式。愿主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彰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